当我们读启示录的时候，我们发现一件的事情。当启示录里面记载了地上各样的一些的灾难苦难一些的事情发生，立刻他就会带我们带来我们看到天上敬拜的一幕。所以今天我们在世生活的时候，我们也每天都会面对许多让我们感觉到迷惑的，让我们感觉到不知道怎么样面对的一些的情况。世上也有很多的灾难苦难的事情，每一天都会发生。但是不要忘记我们虽然活在这个的地上，但是我们属于神的子民。所以当我们每个星期能够有这样一天，我们可以聚集在神的殿中虽然我们暂时不能够in person 的大家聚集一同的敬拜，但是透过这个网络，透过各样的机会，我们能够同心的敬拜，我相信也是神所喜悦的，更是我们透过敬拜，我们更能够去明白世界的掌权还是仍然在神的手中，神在我们的生活的里面仍然是看顾我们、保护我们哪一位的主。所以我们感谢主我们有每个星期的敬拜，感谢弟兄姐妹的参与特别建强、如平他们都很忙，但是他们有机会能够去侍奉，他们是乐意的来当中参与。所以鼓励弟兄姐妹我们能够的话我们尽量的预备这段的时间，我们同心的在神的面前一同的来敬拜。今天继续跟大家来读这个启示录，来思想启示录的经文我们来看启示录的14章，从第6节我们读到15章本来我写是第8节，但是我想我读到第4节就可以了，到15章的第4节。所以从14章的6节到15章的4节。好，我们一起先把这一段的圣经我们来读一下再来思想里面的内容。好，我们一起来。我又看见另他大声说，应当敬畏神，将荣耀归给他，因他施行审判的时候已经到了。应当敬拜呢创造天地海和众水的泉源的。又有第二位天使接着说，叫万民和也饮大陆之酒的巴比伦。第三位天使他受痛苦的烟往上冒，直到永永远远。那些拜兽和兽像的，受他名字印记的，昼夜不得安宁。圣徒的忍耐就在此，他们是守神诫命和守真道的。我听见从天上有声音说，你要写下，从今以后在主里面而死的人有福了。圣灵说，是的，他们失了自己的劳苦，做工的果效也随着他们。我又观看，见有一片白云，云上坐着一位好像人子，头上搭着金冠冕，手里拿着快镰刀。又有一位天使从殿中出来，向那坐在云上的大声喊着说，伸出你的镰刀来收割，因为收割的时候已经到了，地上的庄稼已经熟透了。那坐在云上的就把镰刀扔在地上， 地上的庄稼就被收割。又有一位天使从天上的殿中出来，他也拿着快镰刀。又有一位天使从殿堂中出来，有权柄管火的，向拿着快镰刀的大声喊着说，伸出快镰刀来，收取地上的葡萄树的果子，因为葡萄熟透了。那天使就把镰刀扔在地上，收取了地上的葡萄，掉在神愤怒的大酒榨中。那酒榨蹲在城外，就有血从酒榨里流出来，到了马的缺环，有原有600里。我又看见在天上有异象，大而且奇，就是天使，这位天使掌管末了的七灾，因为神的大怒在这七灾中发尽了。我看见仿佛有玻璃海，其中有火掺杂，又看见那些圣的兽和兽的像，并他名数字的人，都站在玻璃海上，拿着神的琴，唱神仆人摩西的歌和羔羊的歌，说：主神全能者啊，你的作为大哉奇哉，万世之主啊，你的道途义哉成哉。主啊，谁敢不敬畏你，不将荣耀归你的名呢？因为独有你是圣的，万民都要在你面前敬拜，因你公义的作为已经显出来。好，我们读圣经就读到这里。当我们读这个一段的圣经的时候，如果你手上是拿着这个的和合本，你就会像我这一本哈，它在第6节到12节就前面有一个小的标题，这个标题是天使传福音。好，当我第一个看见这一个的标题的时候，我一个反应就是说，圣经里需要这个第六节里面讲到在天空有一个声音说有永远的福音要传给住在地上的人，这一节之外，我在想还有什么地方天使向人传福音的呢？我想到的就是当耶稣基督出生的时候，天使向牧羊人报大喜的信息啊，我相信那个就是一个 good news 大喜的信息啊。耶稣基督出生为人类带来救赎救恩，应该说这个实在是个大喜的一个的信息。这一段告诉我们，天使飞在空中有永远的福音要传给住在地上的人，但是接下来他说什么？说的是福音吗？他说当有神要施行施行审判的时候到了，讲的是神的审判，然后讲的是什么？讲的是一个大国要倾倒了，讲的是什么？讲的是神的愤怒啊，要临到了啊。当我们读这段的圣经的时候，我们就会问一个问题。究竟这个天使在这里说有永远的福音要传给地上的人的时候，究竟他有没有表达错呢？这个是福音吗？福音就是好消息，就好像刚才提到当天使报给牧羊人的时候是一个大喜的信息，那个才是福音。但是在这里并没有什么是大喜的信息，我们看见这是讲的是审判啊，讲的是一个大城的倾倒，讲的是神的愤怒要临到一些人身上，他们要永远在那里来受苦。那么何来福音？怎么样说，怎么样讲是福音呢？福音究竟是讲什么？当我们 应该说当一个人站在审判者的面前，公义的审判带来的是好消息还是坏消息，是福音还是祸因，那就完全在乎这个站在这个审判者面前的他所扮演的身份，他有的身份是一个怎么样的一个身份。我相信我们还记得，当我们读这个的启示录读到第六章七个印的时候，讲到第五个印的时候呢，有这样一段的记载，当这个第五个印打开的时候呢，圣经说在祭坛的神的祭坛底下有神，有为神的道并做见证的被杀的灵魂大声的喊着说，圣洁的真实的主啊，你不审判住在地上的人，给我们生流血的冤要到几时呢？对那些被欺压的受委屈的，在不公义的人手下受尽一切痛苦的人，现在来到审判者的面前，审判者要以公义来做判断的时候，对于这些受屈的不公义被受不公义对待的人，我相信这个是一个好消息，因为他要面对这个公义的审判者给他们为他们伸冤的时候到了。又或者当一个人已经被定了罪了，他过去所做的这个公义的审判者说你是有罪的，但是因为他诚心悔改，又有人愿意为他的罪的缘故来承担罪所带来的刑罚，所以那个审判者对他说你的罪得到赦免了。对于那个被赦免的一个的罪人，那个真正是一个极大的一个的好消息。福音是什么？福音就是受委屈的人能够得到公义的审判，得到伸冤。好消息是什么？好消息是说一个已经被定了罪的罪人却蒙赦免，因为这个赦免他不再需要接受这个罪所带来的刑罚。这样的话，这个是真正是一个好消息。所以福音这个大前提是什么？一个好消息，一个大前提是什么？这里告诉我们是有一个审判来到，有一个公义的审判来到。没有审判，那些一直受不公义对待的、委屈的、受欺压的那些人，就不会有任何能够被伸冤的一个的机会，那个就不是一个好的一个的消息。相反，因为有审判，这个公义的审判者为他们伸冤，而这个判词这个判断带来给他们的信息，这个就是一个的好消息。圣经告诉我们，福音是告诉我们所有世界上所有的人，已经被定了罪的世人，因为有一个的救赎的恩典，凡是愿意接受这个恩典的都能够得到赦免。这一个的赦免带来的就是一个好消息。刚才我们所读的经文，圣经告诉我们这个审判是真实的，是要临到的。可能很多人以为只有基督教只有圣经才会讲到这个审判的一个的事情，其实并不是如此。 中国人一直以来都相信有公义的一个的审判的一个的观念，可能我们中国人没有讲得清楚究竟谁在审判啊，但是中国人心中一直有这样的一个的想法。为什么我这样说呢？因为我们常常听见我们中国人常常讲一句话啊，举头三尺有神明。为什么会讲一句的话呢？因为当人想到有神在哪里看着，人就不敢做一些过分的事情。这个背后的原因是因为人还是相信，虽然我们不知道哪一个是神，但是还是相信有一个公义的审判者在那里看着，所以不敢做一些过分出格的事情。我们不是也听常常有这样那句话吗？天网恢恢，疏而不漏。这句话也是提醒我们，也是告诉我们啊，不要随非作歹，总会有一个的审判的时刻。佛教不是常常讲报应吗？啊，也是常常讲这样的一个善有善报，恶有恶报。若然未报，只不过是时辰还没到。所以中国人不还没有认识圣经，还不知道有神的审判这样一个的事情出现。但是在我们的传统的里面，我们相信有这样一位公义者，我们相信有这样一个的审判者，在人面对不公义，面对所有这些的被欺压的事情的上面，有一天要面对这样一个的审判的时刻。这个审判会带来的是什么？会带来公义的一个的伸冤。这个就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的观念摆在我们面前。在这段圣经我们读到有七位的天使在那里宣告一些的事情。在七位的天使里面，前面这三位都是告诉我们在天上将来神要做这样的一个的事情。然后后面的四个天使啊，分成两组啊，两个两个一组啊，要告诉我们在地上要发生的一些的事情。我们先来看头那三位天使啊，在宣告些什么啊？在第八节里面就是说啊，有第二位的天使说啊，有一个大国，这个国就是巴比伦啊。今天主日学的时候跟弟兄姐妹谈到巴比伦啊，就是魔鬼所使用的啊，在地上的一个的一个的代表哈，一个邪恶的啊，一个这样的一个的魔鬼的的代表在地上啊，与神为敌。他说这个巴比伦这个大城要倾倒了啊，对这个的邪恶的大城的一个的审判啊。第三个天使就告诉我们啊，这个的凡是拜那个兽和兽像的啊，那些敌对神的啊，要接受这个审判啊。但是当我们读第一个天使的时候，好像没有很清楚告诉我们神审判什么，是不是啊？第二个是告诉我们审判是巴比伦啊，代表这个魔鬼的这个的代表啊，对魔鬼的审判。第三个是对这个拜这个兽这个魔鬼的，那些跟随魔鬼的人所受的审判。但是第一个好像没有说得很清楚究竟审判什么，外表上好像没有，他只是说啊，有大声的说应当敬畏神，将荣耀归给他，因他施行审判的时候到了。然后说当敬拜 那创造天地和海和众水泉源的，都是没有讲究竟审判什么。当我看见这里说到应当敬拜，敬拜什么？敬拜创造天地和天地海和众水泉源这一节的圣经的时候，我就想起刚才我们起因经文所读的罗马书的第一章，这里面所提到的哪一些的表达我们跳去罗马书的第一章我们来看在那个的十八节，他说原来神的愤怒从天上显明在一切不虔不义的人身上，就是那些行不义阻挡真理的人。然后说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都显明在人的心里，因为神已经给他们显明了。然后接下来他说什么？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甚至眼不能见，但知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但是呢，他们虽然知道神，却不当作神荣耀他，也不感谢他，也不思念，他们的思念变为虚妄了，自称为聪明，反成了愚拙了。然后23节我们看，将不能朽坏之神的形象变为偶像，仿佛必坏的人和飞禽走兽的样式。然后我们来看25节，他们将真实变为虚谎，去敬拜侍奉受造之物，不敬畏那造物的主，主乃是个称颂的，直到永远。那让我们看见什么？是的，第一个天使好像没有说他要审判的对象是什么，只是告诉我们，我们应当敬拜那创造天地海和众水泉的，就停在哪里了。其实保罗这里很清楚地告诉我们，神要审判的是什么？神要审判的就是本来神所创造的所造之物是明明可以知道的人看见这个受造之物就应该知道有一位创造主在当中。但是因为人被魔鬼撒旦的欺骗，被迷惑了，反而转向去敬拜那些受造之物。我们今天我们看见在但以理书的这个启示录里面几个不同的比方说七个号七个碗这些的在灾难的里面，神让我们看见什么？神在哪里让我们看见这些的神的刑罚，神的愤怒也临到这些被造之物，这些大地，这些海洋，这些的泉源的水，这些的山，这些的鱼啊星兽，都成为神惩罚，还是说神成为神这个的毁灭的一个的对象？为什么？因为人把神的受造之物变成敬拜的一个的对象。所以在这里天使宣告一个很重要的事情，那些不是来敬拜的对象，不要这个迷茫了，不要被魔鬼撒旦所引诱去拜那些受造之物。我们要敬拜的要归给谁？要归给那创造天地万物的哪一位的主？神审判那些不以神为神，不把神当得的荣耀归给神的人，把这些受造之物发为神来敬拜的，这些都是受审判的个的对象。所以第一个天使所宣告的，我相信是指向所有的人， 因为自从亚当夏娃犯罪之后，人就离弃了神，人就不把神当得了荣耀给神，把受造之物变成神来敬拜，把人自己变成敬拜的一个的对象。所以第一个的天使的宣告也是一种非常严厉的一个的一个的宣告啊，所以这个不是什么好的消息，这是一个真真正正是一个祸因 bad news， 因为所有人都在这个受审判的范围的里面。不过自从耶稣基督出现来到人世间，完成了这个救赎的工作之后，圣经告诉我们，凡是相信接受愿意把生命交托给神归给神顺服耶稣基督的，都得到赦免，不再被定罪。所以福音是什么？福音不是说我们没有罪，福音呢是告诉我们，我们所有人都是在圈在罪的里面，但是有一个可以离开这个受刑罚的一个的可能，就是当人接受主的时候，耶稣基督他的救赎能够帮助我们脱离这个的罪的范围，这个的定义的里面，我们被赦免了。真正的好消息是要首先知道我们有这个的需要。第二个天使宣告的巴比伦，巴比伦要倾倒了。这里讲的不是单单一个的地方，一个的民族，一群的人，这里告诉我们的是代表魔鬼撒旦的权势，他的能力的一个代表。这里告诉我们，启示录告诉我们，三番四次告诉我们，魔鬼撒旦在地上是没有权势的，没有权柄，没有能力，他是已经是被打败的一位。我们不要再被他的方言来欺骗，来去跟随这样一个敌对神的一个的这样的的魔鬼撒旦。他要倾倒，只是神一句的话，一句的话，魔鬼撒旦就被打到无底坑里面去了。弟兄姐妹，伟大的巴比伦这个大城必定会倾倒的，这个是不能改变的事实。当我们读到17章18章，我们就会看见它是怎样被打倒的。往后我再继续跟大家来谈论巴比伦的时候，我们再更多的来分享。第三个天使他讲什么？第三个天使他说大声地说，若有人拜兽和兽像，在额上和在他手上受了印记啊，这个人也必喝神大怒的酒啊，而且他们受苦是永永远远的。当我们翻到这个的启示录的13章啊，我们读到其中16节啊到17节啊这两节圣经的时候啊，给我们有很多值得思考的地方啊。启示录的13章能够有16、17两节他要叫众人无论是大小贫富自主的为奴的，都在右手上和是额上受了一个印记，需要受印的印记，有了寿命和寿命数目的，都不能做买卖。没有受印记的人不得做买卖。做买卖做什么？赚钱，赚钱。但是现在我们看见一个的事情， 当审判来到的时候，这些从兽的印记所得来的短暂的利益，却令他们永远的受到神的愤怒的惩罚，永远在那里受苦。当我读到这个的经文的时候，我想起了耶稣基督所讲的一个很有意思的比喻，就是一个财主与拉撒路的一个的比喻，在这个路加福音的16章啊，我想我们就不需要读了，我就把这个比喻跟大家来讲一下。这个比喻讲到什么？讲到有一个财主，这个圣经里面形容他穿着哇紫色的袍啊，穿着非常华丽的衣服啊，形容他天天的吃玩宴乐。然后又有一个讨饭的叫做拉撒路全身生的疮啊，放在他的门口啊，要得那个财主座上掉下来的零碎充饥都得不到啊。后来呢，这个讨饭的死了，然后这个财主也死了啊，然后他们带到阴间在那里受苦啊，这个财主在那里受苦，远远看见这个的亚伯拉罕啊，就望又看见拉撒路在他的怀抱，然后这个的财主就跟亚伯拉罕说，哎呀，可怜我，打发拉撒路用指头舔一点水，凉凉我的舌头，因为我在这里火焰里面极其的痛苦啊。那这个是耶稣基督讲一个的比喻。很多人读到这个比喻的时候，很多人都不明白，基督徒也是啊，常常不明白，常常发出一个问题啊，为什么圣经好像常常针对那个有钱的人啊？为什么有钱的人这里也没有说这个财主犯了什么错，对不对啊？只不过人家穿得好，吃得好啊，为什么他死了之后又要受那么多的苦呢？好像为什么这个穷人就要在这个拉巴罕的怀抱，就是代表他在那里享受那个安逸安息呢？啊，这好像有钱就是不对，穷就对。所以很多人读到这个的故事的时候，心里面总是不舒服啊，特别还没信主的朋友就会觉得这个是很难让人接受啊。为什么要针对圣经？为什么要针对有钱的人？有钱就是犯罪吗？有钱就是不好的人吗？啊，这是不对啊！圣经其实并不是这样来评论那些有钱的啊。这个比喻其实背后有一定的很有意思的一些的表达。先来讲有钱的啊，圣经中其实记载了很多很富有的人，是神所喜悦的，是神赐福给他的一些的人。比方说亚伯罕，如果你读到亚伯罕的时候，你会知道亚伯罕是多富有的一个的人，他拥有的那是财力啊。圣经告诉我们，他家里面养的那个奴仆可以跟别的国家去打仗都能够打胜的。你可以想象亚伯罕多富有。我们还知道圣经当中最富有的一个皇啊，所罗门是那么的富有的，拥有天下的啊。当然后来他犯了神所不喜悦的事情啊，但是圣经并不是针对富人有钱的人就要把他们就死后让他们受苦，不是。但是在这里让我读到启示录的时候，我突然间明白了一件的事情。过去可能我读这个的拉撒路的故事的时候，可能我还不会完全理解为什么啊有这样的事情。但是当我读到刚才这个的启示录啊所记载的时候，诶，我突然间明白了多了一点。 这个财主不是他有钱与否的问题，问题不在他那个钱财，问题是在于他是怎么样获得那些的钱财，这个才是要问的一个问题。刚才我们读到启示录就讲到十三章里面讲到所有的人如果没有受和受的印记的他们就不能够做买卖今天那个的主儿学的时候我提到将来巴比伦会是世界最富有的一个的地方是这个的经济还是说这个钱财最多的一个地方商务最繁荣的一个地方这个是启示录十七章十八章里面告诉我们的一个的事情这里让我们思考一个的事情如果在末世的时候如果在这一个被魔鬼撒旦所鼓动这所使用的一个邪恶的世界的里面没有拜受没有这个受印记的人他们是不能够做买卖他们都得不到财富从这个角度我们去思考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一个的事实原来要得到这些财富你就要跟随这一个的魔鬼撒旦你就要受他的控制你要让你的生命有他的记号在当中启示录这里告诉我们当这些拜受的当这些他们的额上有受印记的人他们能够做买卖能够去赚钱赚大钱他们得财富的理由的源头是因为他跟随了这个魔鬼撒旦所以他得到了财富因这个缘故将来在审判的时候他要面对极大的痛苦虽然耶稣基督讲这个财主以撒拉撒路的比喻的里面没有说这个的财主是怎样一个人没有说这个的拉撒路是怎样的一个情况但是从哪里描写加上我们的想象因为是比喻嘛加上我们的想象我们可以 imagine 可以想象得到可能他们因为要得财富的缘故他们把他们的灵魂卖给了魔鬼卖给了魔鬼而得到非常富有的非常丰富的财物但是我们再想一想当这些的财主在世上出卖了自己跟随了魔鬼得到的财富只能够让他们能够短短的享受几十年接下来他们面对这个公义的神的时候他们要永永远远受到神的愤怒的惩罚在哪里永恒的在哪里受苦我相信这个才是我们要思考的一个问题不是钱财有钱没钱的问题乃是这些钱是怎么样得来的是把自己的那个道德自己的生命出卖了来换取的这些的物质只能够供人享受短短的几十年但是在永恒的里面却要受苦要问的问题是值不值得那我们看见今天世界四处都动乱我们打开新闻我相信没有什么的地方世界没有什么地方是太平的了美国过去都是一个非常太平 安逸的一个的一个的一个的国家，现在我们也不认为这个是一个事实了。无论是这个疫情，无论是经济，无论是种族问题，四周围都有动乱，很多的的评论员呢，都会有这样一种的对世界的分析，你 know 那个解释分析。为什么世界四周围这个动乱越来越厉害呢？追究起来，可能有一个很现实的一个的事实，就是现今的世界，那个贫富，那个差距越来越大。世界的财富被少数的人垄断了，大部分的人都是在贫穷的里面去生活。越多的贫穷的群众，世界的动荡就会更多，因为不公义、不公平。今天我们也看见一些的事实，不管是美国也好，其他任何其他的国家也好，那些有权有势的政客与那些财团结盟，推动了各样的战争。可能他们摆在桌面上让人看的理由是为了人的自由、公平、平等 whatever the reason，能够放在桌面上给人看的都是一些漂亮的理由，但是私底下我们都清楚都晓得背后都是这些政客、这些财团要夺取更多的财富来发动这些的战争，来设立很多很多不公义的法律的律法，目的只有一个，如何抢夺更多人的财富。所以今天这个世界我们看见一个事实，富的人越富，穷的人越穷，不是财钱财财富的问题，是究竟是如何获得这些财富，是用自己的生命、自己的道德的标准、自己的人格出卖了给魔鬼，来换取了这些的钱财。如果是这样的话，圣经这里告诉我们一个事实，不要以为世界没有审判，不要以为这些拥有那么极大财富的人将来就没事。圣经这里告诉我们，神的审判是公义的，神是看见的，将来他们所要面对的是远超过今天他们所拥有的这些财富给他们短暂的享受。所以当我们看见这样的天使宣布的时候，我不知道是祸因还是福音。如果一个人因为看见有这样一个审判的事实，就正如我们刚才所说的，我们中国人所念的啊，善有善报，恶有恶报，若人未报，只不过时辰未到，只不过时间还没到，来到的时候就要呈现出来的。如果人真的相信，如果人看见这样一个的祸因而能够醒悟悔改归向神，这个祸因就变成了福音。因为过去他们不知道原来要接受审判，现在知道了原来要接受审判而且是永远的受苦的时候，他们悔改，这个就是福音。那接下来有四个天使，这四个天使 是两个一组放在一起哈、啊。头两个哈、啊、来解释一下哈、啊、14节哈、啊。我又看见有一片白云，云上坐着一个好像人子，头上戴着金冠冕，手里拿着快镰刀的哈、啊。那很多圣经学者认为这个是耶稣基督哈、啊。描写他坐着云哈、啊，拿着镰刀来收割哈、啊。很多人觉得这个描写应该是人是耶稣基督，因为他说人子嘛啊，圣经里面讲到人子就是讲到耶稣基督啊。但是我的看法有不同啊。我认为这个不一定是指耶稣基督啊。我觉得这个应该也是指其中一位的天使啊。为什么呢？因为15节他又有一位天使从殿中出来，向那坐在云上的大声喊着说：“伸出你的镰刀来收割啊！”因为时间到了，地上的庄稼已经熟了啊。如果这一个坐在云上的是主耶稣基督的话，有哪一个天使能够有那么大的权柄来吩咐这一个的基督来做这个事情啊？我相信没有任何一个的天使有那么大的权柄来吩咐我们的主做任何的事情。不 anyway 这个不重要啊，我们不需要去辩论是主还是不主，也不影响啊我们对这一段的理解，就只不过是分享一下这不同的看法啊。因为按照这个整个次序，我相信这个是其中一个天使啊，加起来刚好是7个啊。如果这个不是天使的话，那这里就6个天使啊，在那，当然也可以啊。不过 anyway， 这个不是重点。那究竟这里要告诉我们什么啊？当我读到这个的这一段的描写的时候，我想到几处的经文啊，这几处的经文可能也是很多人想到的，就是当主耶稣啊。差派门徒出去传福音的时候哈、啊、他们耶稣对他们门徒所说的话哈、啊、其中我就给大家念两处的经文，就是马太福音的第9章哈、啊、的17节和18节哈、啊、他说于是我读着好了哈、啊、于是对门徒说，要收的庄稼多，做工的人少，所以你们当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去收他的庄稼。然后我们来读这个约翰福音哈、啊、约翰福音的第4章哈、啊、那接着圣经路易替我找出来好吗？约翰福音的第4章35节哈、啊那可能节节圣经可能对应刚才我们所读的启示录哪一段圣经更让我们有这样的想法哈。你们岂不是说啊，又收割的时候还没有4个月吗？我告诉你们，举目观看，庄稼已经熟了，可以收割了。这是主耶稣差派就是说对哪些的门徒说啊，你们要去收割啊福音的庄稼哈、啊。当然这里讲到啊，这个是讲到福音啊去收割哈、啊。但是我又想起另外一处的圣经啊，这处的圣经呢，我觉得更接近，还是说更能够解释启示录这一段圣经，就是马太福音啊的13章啊，24到30节啊，这里讲到是什么啊？讲到耶稣所做的一个的比喻哈、啊，他说耶稣又设了一个比喻对他们说，天国好像人撒好种在田里啊，几次人睡觉的时候，有仇敌来将彼此撒在麦子里就走了，等到长苗头须的时候。彼此也显露出来，田主的仆人来告诉他说：“主啊，你不是撒好的好种在田里吗？哪里来的彼此呢？”主人说：“这是仇敌做的。”仆人说：“你要我去把它勾出来吗？”主人说：“不必恐怕让你 把这个鼻子勾出来的时候，连麦子都摆出来了，蛹这两样一层一起长。等到收割，当收割的时候，我要对收割的人说，先把鼻子抠出来，滚成捆留着烧，唯有麦子又收在仓里。那当我读到启示录，刚才所读到这个天使又收割庄稼熟的时候，虽然我想到前面啊那个福音收割的吩咐，但是也同时想到耶稣基督讲这个皮子的比喻啊。这个可能也是我们很值得我们思考的一个的事情。很多人以为在教会里面都是信徒，都是一定是得救的人啊，不一定。可能在我们四周围里面有很多跟我们一样啊，参加崇拜，参加各样的聚会，很热心的侍奉，但不一定有真真正正属神的生命。我们都不知道啊，神也没有做任何的事情让一起的成长啊。到收割的时候，到末日审判的时候，真真正正属神的子民，属神的跟随者，就必定在神的里面得到公义的审判。相反的，只是做样子的，最后还是会得到他应得的那个的惩罚。好，时间关系不加以再解释了。我们很快看到最后一组的圣经，就是讲到那个另外一个的天使哈，也拿着快镰刀哈出来，然后有另外一个天使告诉他哈，要去收割哈已经熟了的葡萄，然后接下来19节就是说把这个葡萄扔掉在神愤怒的大酒榨的当中，然后流出来的不是那个葡萄，只是像葡萄一样的红色的那个是血，从哪里流出来？那讲的是什么？我相信这里讲的是末后这个的灾难啊，当中而因这个灾难而死的，这个是在圣经还是说启示录里面讲到末后的大征战的灾难的当中啊，而死的啊，这个血哈，血流成河的一样啊，相信这个是从战争里面啊被杀的一些的人啊，今天主学的时候也稍微讲了啊，所以呢我就不加解释了啊，在这里要跟大家来思考的两处的圣经哈，就是在启示录的15章的13节哈，13节。启示录的14章的13节哈，这里说到哈，14章的13节哈，我听见从天上有声音说，你要写下来，从今以后在主里面死了的人有福了。圣灵说，是的，他们失了自己的劳苦，做工的果效也随着他啊。然后我们再来看第5章哈，第2节啊到第4节哈，我有看见仿佛有玻璃海，其中有火山在，又看见那些胜了兽和兽的像，并他的名字数目的人，都站在玻璃海上，拿着神的琴，唱神仆人摩西的歌和羔羊的歌啊，然后说，主啊，谁不敬畏你呢？这个啊，对神的重赞啊。这里有一个跟大家来去讲到的是，在整个天使的宣布，对这个世界、对魔鬼撒旦、对那些跟随者的审判的时候，同时也告诉我们啊，在跟随耶稣基督的这些人，可能在这个世界里面受到各样的苦难、不公义的对待，但是当末世公义的神来审判的时候，这些在主里面的人，可能虽然已经因这个苦而死了的人，但是他们是有福的啊，因为他们失了自己劳苦，他们做工的果效也随着他们啊。这里也告诉我们，他们要唱什么歌， 他们要唱两个歌，一个是摩西的歌，一个是羔羊的歌。究竟在那里表达什么？摩西的歌是什么时候唱？是当摩西带领以色列人离开埃及，面对红海这个前无去路，后有追兵，但是神为他们打开这个红海，他们走这个甘露，过了这个红海，后面解释的埃及的追兵追上来的时候，这个水反复过来，把这些埃及人都淹死的时候，摩西在哪里来歌颂来赞美？摩西的歌是什么歌？摩西的歌是一个得救的歌，摩西的歌是一个得胜的一个的歌。摩西是带领以色列人经过那么多的困难苦难，但是离开这个苦难，进入神为他们所预备的。那当然他们这些的以色列人没有因为不信，后来也没有进到这个迦南，但是他们是唱着得胜的诗歌，救赎的一个赞美诗歌。羔羊的歌也是，羔羊的歌告诉我们，这一个被杀的羔羊，这是得胜的基督，他是因他的死，使到我们这些本来已经被定罪的罪人，在耶稣基督里面得蒙救赎。所以这是一个得胜的诗歌，一个救赎一个的诗歌。所以这些虽然已经死了的人，但是在神的面前是得胜的，是胜过那些在世上这些魔鬼撒旦的权势的一个的活活的见证。所以弟兄姐妹，当我们在世上看见那么多这些的困难苦难的时候，不要以为这是绝望没有出路。如果我们能够打开我们的眼睛，看看圣经告诉我们的事实，我常常说，圣经摆在我们面前的不是一种预告，那是告诉我们一个的事实。当我们相信这个事实的时候，我们今天就不需要惧怕，没有盼望的，很无奈的来度过每一天。因为我们这一位公义的神，他的审判必定要临到，这些冤必定要为我们而生。在神的面前，我们要带着得胜的冠冕，在永恒的里面来与神一同的来欢呼来赞美。弟兄姐妹，启示录不是一本让人读了灰心失望的书。每一次当我在准备这个的讲章的时候，我就发觉我应该早早来读启示录。启示录实在是一本打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看见神整个的计划这个总结的一本的书，给我们有力量有盼望的来面对每一天。时间关系，我要停在这里，但愿我们继续的内心的来把这个启示录去读完，带着一个盼望喜乐的心来面对每一天。我们低头祷告。主，是的，在地上有许许多多的灾难困难，因为这个世界被魔鬼撒旦所迷惑了，人成为撒旦的工具，来互相的攻击欺骗。我们可能活在一个不公义受欺压的一个社会，一个国家，一个环境的里面。哦，但是当我们看见将来审判的一幕的时候，主啊，我们有盼望，因为世界上所有发生的事情都要一一陈列在你的面前。但是主，你不是给我们没有出路，我们本来就是被定了罪的罪人，但是因为耶稣基督的缘故，我们在这个审判台前，我们是蒙赦免得拯救的一群。求主你帮助我们， 让这个世界也看见审判的真实。好像这些都是祸因，都是宣布审判的事情，但是如果他们能够听见了，能够相信，而他们能够悔改归向你的话，所有这些祸因就会变成福音。求主你帮助我们，让我们真的在这个世活着的时候带着盼望，带着喜乐的心来度过每一天。我们恭敬的交托，再继续的把我们众弟兄姐妹仰望在主你的手中，特别在这样一个的动荡不断的一个的时刻的里面，求主你圣灵的同在，你所赐的平安，圣灵所带给我们的盼望，以致到我们不会气馁，不会无奈，让我们带着一个喜乐的心来度过每一天，也为这个国家面对前面的方向的时候，我们继续的仰望。哦，主，我们不知道你的心意如何，但是我们相信，洪水患难的时候，你仍然坐着为王。一个国家的兴衰都在你的掌管的里面，无论是任何一个的帝皇领袖，都是你所拣选所使用的。我们就恭敬把美国交在主你面前，求你亲自的来彰显你自己的心意。我们恭敬交托，感谢赞美你，祷告奉告耶稣基督的名， Amen。